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1年接近走完尾声，2020年即将到来。在长期以来，无论是市场投资者还是普通的百姓，都很向往稳定的生活和前景。但是随着疫情大流行迈入第二年，民众发现越来越多的难以预测的事情发生在周围。在2021年，中国经济接连遭遇了地产公司危机、电力能源危机和海运供应链受阻的难题。此外，中共政府发起的各类政策亦对中国各行各业造成了严重的监管打击，正在高度威胁着中国市场的健康，受到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国际市场的关注焦点亦正在转向中国经济的前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一系列中国经济可能会面对的黑天鹅事件，对新的一年进行展望。国际投资人仲记得，在21世纪初，北京政府是借助加入世贸组织，先成为金融界炙手可热的市场的。但是自从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以来，外界发现北京政府的影响力正在从经济领域遭到挫败。在12月份，美国政府继续对北京政府发动了一系列制裁打击，两会两党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这个法案禁止从新疆地区生产的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在12月份宣布了多项制裁措施，对涉及侵害新疆人权的中共政府的生物和科技行业公司实施制裁，打击了数十家中企，其中包括北京政府的多家关键领域科技企业。这个进一步导致中美两国紧张局势升级。行业认为，美国政府近期对北京发布制裁的做法，尤其是对新疆地区强迫劳工产品的贸易禁令，将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脱钩局面。在明年，中美两国的冲突局面是否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新的冲击，仍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21年，多个欧盟成员国开始同中共政府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包括立陶宛、捷克等多个国家，因为同台湾促进外交关系同北京产生了争端。而在美国要求抵制明年北京冬奥会的情况下，波罗的海三国和一些欧洲地区的成员亦宣布了外交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欧盟主要成员国大多对中国的贸易关系持有更加模糊的态度。但是难免会出现一些事件，导致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下滑。目前一个需要关注的焦点是，中共政府明年一月起对进口食品的政策，要求所有海外进口食品都需要通过北京政府的审查。这份新规可能会阻碍欧美国家食品商对中国的出口，一些企业担忧新的规定成为导致食品供应链阻力增加的原因，并且对中共政府的政策流程和耗时感到质疑。来自欧洲的高端食品产品亦会首当其冲。此外，中共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信息数据领域的法案，这些法案都削减了企业运营的自由度，并增加了北京政府对企业运营的监管和干涉，这可能影响到国际和中国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正在对中共政府的威胁变得警惕。截至2020年，意大利仍然是首个认同中共一带一路的欧盟国家，但是今年这个国家发生了变化。在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的政府领导下，意大利当局拒绝了多个中资并购敏感科技企业的要求。 并且对来自中国的渗透变得越来越警惕。这样的做法削弱了北京政府影响。业界认为在明年仍然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黑天鹅事件，导致欧盟国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新变种 Omicron 成为了一个饱受行业关注的话题。专家他们发现，新的冠状病毒相较一年前相比，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突变。尽管医学界的初步调查显示 Omicron 的致病能力可能会低于其他变种，但是它令人惊讶的传播速度可能会令这种病毒变种在明年席卷全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这个礼拜警告，现在行业可能低估了这种病毒的危害，这种变体会引发大量的病例，导致卫生系统不堪重负。现在南非、英国和丹麦是 Omicron 变种激增的三个国家，距离这些国家首次发现新变种的时间还不满一个月。各个国家都在考虑实施措施控制新病例的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可能会更加难以实施所谓零感染的防控措施。如果当局坚持维系其零感染政策，中国的经济行业会遭到更加沉重的痛苦。现在已经有大量的企业因为疫情被迫停止生产，放弃订单。中国多个城市的主要海运港口对贸易船只进行防疫监管，一些海员被迫进行长达数十日的隔离，严重影响了行业和供应链的运转。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将继续在明年制造一系列的经济问题，而北京政府因为极端的管控措施会承担更多的打击。受到严峻的通胀问题影响，美联储的政策立场正在变得强硬。当局宣布在3月中旬结束资产购买，然后开始加息。大多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现在认为在2022年加息3次的做法以试图抑制通胀问题。行业指出，如果美联储转向鹰派，美元有机会再启动另一波涨幅。在10月份，由于属于圣诞假期时间，美元价格仍然处于回调期，预计在明年美联储的升息压力将会发挥实际作用。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明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支持美元指数走高，缩紧美元流动性，这个增加国际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因加息影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出现走高趋势，当收益率走高，资金会倾向于其他高风险资产中流出，购买美国国债。业界认为，当国际资金开始流向美元，亚洲国家和债务规模大的经济体将会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造成很多新兴市场出现问题。香港北威国际集团董事总经理刘益如警告，美国升息时会引发国际资金回流，这个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原因。当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如果他们借个外债又是以外币计价，对国内的经济冲击压力就相当大。根据中共政府的数据，在今年不论是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是地产行业公司的债务都出现了急剧上升，负债总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很多债务是以美元计价，这个可能会导致北京政府在明年遭遇更严峻的债务违约挑战。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中国地产市场出现企业相继暴雷的局面。到现在为止，恒大和多家知名地产公司因无法偿还美元债务宣告违约，而更多的企业仍然存在难以解决的债务问题，可能会在后续遭遇麻烦。同时，债务问题正在导致整个地产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在10月份，中共统计局局长凌吉哲 在中国经济年会上再度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行业警告说，如果地产市场的泡沫出现破裂，北京政府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永丰银行资深副总经理、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重兴指出，中国地产业的债务泡沫是否会被未来戳破，或者导致市场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都值得关注。在购房者担心无法交房和房价下跌的心理预期下，中国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房屋销售下滑、新房销售下跌、新房开工下跌的局面。由于地产商的资金大部分来自预售期房的付款，销售下滑立即为企业带来流动性风险。现在大陆房地产和相关服务业对 GDP 贡献达 29%， 但同时地产商拥有资产规模达5兆美元，大量的空置房屋未能售出，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使刚需人口减少，外加疫情和直接投资衰退的因素，导致中国住房需求的巅峰已过。北京政府推动的双循环和共同富裕改革策略正在导致巨大变数的同时，地产泡沫危机亦在导致中国经济逆风而行。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财经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评论说，中国经济的走向虽然政府从来不放出真实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的民众都有切身的体会。杰森博士说，中国整体经济的状况就是从外围看，什么数据都看不到，你就是看一些街上的那些实体店的视频，你看一些中国最根本的楼市的状态，你都知道中国现在呢整体经济状况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真正差的情况老百姓、低层老百姓体会得最深刻。但是现在中共的运作方式就是你所有的低层的人的信息发不出来，数据大家看不到，这个实际上是在这里蕴藏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笼包，你用它将膏药盖住，出一个笼包，膏药又盖住，最后一个机体会系统性地同时出现问题，这个事情目前还看不得太明白。但是至于我们看到失业的问题，我们只看到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互联网公司，这个可能跟中共的直接政策有关，但是很多互联网公司其实是跟整个经济方面有关的，因为很多大互联网公司它都是垄断性企业，阿里巴巴都是网上购物的，或者是其他一些企业，它的一些行为其实是有全社会的反应的，因为很多公司一裁就是裁 30%。 在房地产这个问题上，中共从下半年，比如说9月份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在历史上你只要一刺激房地产，不到3个月房地产就冒出来了。就是中国人习惯按住指挥棒走，按住中共的政策意志走，政策导向走，但是这一次中共9、10、11三个月的导向过来，最近爆出来的11月份 80% 的城市新房价格还是下跌，这个事情就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趋向，可能意味着中国的老百姓这一次可能真的没钱了，或者是有钱人也看出了房地产不能够再投了。不是说中国经济一定会垮下去，但是就是说呢，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会越来越激发。当然中国是很大体量的，很大体量，你一个大仗倒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各种迹象显示这只大仗可能是有些就是衰老到不得了，病到不得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